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腕。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事儿啊，非常气人，非常非常气人。如果在座的各位有当妈的、当爹的，气性大的，实在不行啊，咱就别听了。真的，按理说呢，我自己这节目应该是希望大家收听，哎，希望大伙帮忙推荐，但这件事儿确实太气人了。如果说心理素质没那么强的，哎，咱可以稍微斟酌一下，再决定要不要听。这件事呢，大概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从出生开始到五岁去世，一直在遭到母亲的虐待，不让孩子吃东西，孩子饿得不行了，去吃鸡食，母亲发现以后，用针给她的嘴给缝起来了。后来有一次，孩子偷吃了一块肉，母亲又看见了，当场拿热油灌进了孩子的嘴里，食道、胃全都烫坏了。五年时间，孩子就这样被慢慢的折磨致死。虽然最后这个母亲被判了刑了，但是刑满出狱以后，他第一时间竟然是去找孩子的坟，把坟给刨了，接着把孩子的骨灰全给扬了，之后扬长而去。所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人发指、让人血压飙升的故事。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可怜的孩子，他短暂又痛苦的一生。这孩子名字叫苏丽，他出生在青海西宁一个普通的家庭，他母亲叫燕志云，是青海省西宁市民族鞋帽厂的工人，他的父亲是生意人，常年四处奔波做一些小买卖。这夫妻俩呢，都上过学，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却发生了如此让人气愤的事情，这也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苏丽出生那年是1988年，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每家每户只能生一个孩子，而苏丽其实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在她前面还有一个哥哥。夫妻俩违反规定怀上苏丽，又偷偷的把苏丽生下来。之所以要偷偷的生下苏丽，是因为这夫妻俩重男轻女，在怀孕之后，他们专门找人看了看，说这次呢又怀了一个小子，也正因此他们才决定要把孩子给生下来。但是没想到生下来以后才发现是个女孩，从一开始就事与愿违，夫妻俩平添了几分怨气，这也为苏丽短暂又悲惨的一生埋下了伏笔。因为母亲燕志云她是工人，违规超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会丢掉工作，再加上他们期盼了好久的老二竟然是一个女孩，因此苏丽一出生，燕志云就把她交给了当时还没有孩子的弟弟，让弟弟和弟媳来帮忙抚养。但是弟弟最终肯定也会有自己的孩子，所以为了不影响弟弟，在苏丽出生40天以后，燕志云就找了一个保姆，干脆把苏丽扔到了保姆家，让保姆一直养着。但是一直这样藏来藏去，早晚有被发现的一天。刚过了一年多，他们家超生的事儿就被燕志云的单位领导发现了，经过调查证据确凿，于是燕志云被开除了，还被罚了一大笔钱。于是燕志云只能赋闲待在家里，反正他也没事干，就把苏丽接回了家里。但是燕志云天天看着苏丽啊，他是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越来气。第一呢，是因为自己被开除了，毕竟那个年代工人是铁饭碗，就因为生了一个苏丽，好好的铁饭碗直接没了，而且生的还是一个讨厌的女孩，他别提有多生气了。第二呢，是因为家里这经济压力啊是越来越大了，毕竟多一个孩子多一张嘴， 自己这铁饭碗又丢了。丈夫虽然做生意，但也都是一些小买卖，挣不了太多钱。他们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紧，胭脂云的怨气呢，也随之变得越来越重。总而言之，他认为一切的根源就是苏丽，就是因为这个小扫把星，自己丢了工作，又丢了颜面，他由此对苏丽产生了极度的怨恨。其实归根结底，都是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祟，这从平时的生活中就能看出来。他儿子平时想要什么，要什么就买什么，但如果是苏丽想要什么，那是要什么都不给。他甚至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重男轻女的程度，平日里但凡是遇到一丁点不顺心，那就一定是苏丽的错，一定要把这股气撒到苏丽身上。可苏丽当时刚刚一岁多呀。到了过年的时候，胭脂云去之前的单位领导家里拜年，试图缓和一下关系，看能不能把自己再弄回单位里。但是在当时的政策下，犯了这样的错误，再加上胭脂云这个人呢，他又不太机灵，你拿什么缓和呀？所以领导当时根本就不吃这套，而且还阴阳怪气的说了他几句。当时说的确实也不太好听啊，说他跟那什么一样能生，无组织无纪律之类的。胭脂云当时啊气得脸都绿了，回家以后在家里骂街撒泼，但是这也不解气啊，怎么办呢？一扭头，他看见苏丽了。自己为什么被骂呀？为什么被单位开除啊？不都是因为苏丽吗？于是啊，一股邪火一下子蹭的就窜上来了。他把孩子拽过来，手伸进衣服里狠狠地掐了一下，苏丽嗷的一声就哭了起来，但这反倒让胭脂云更加生气了，反手一个巴掌啪的一下打在苏丽的脸上。这大过年的，苏丽在那儿嗷嗷的哭，胭脂云呢在这一边骂娘一边更加使劲的打。这仅仅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例子了，只要是不高兴了，挨打的就一定是苏丽。他最喜欢掐和拧，他觉得这是打苏丽最高效的方式，大腿根胳膊肘哪儿疼掐哪儿，甚至慢慢的他把这当作一种乐趣，没事掐着玩，看到苏丽哭了他就嘿嘿的乐。这个时候苏丽才一岁多，他懂什么呀？说话都不利索，莫名其妙的被妈妈掐了一顿，他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自己真的做错了，所以一边哭还一边对妈妈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一般的孩子在苏丽这个阶段都还穿着纸尿裤呢，因为他们还无法控制自己的大小便，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尿会拉，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但是胭脂云呢，他因为不喜欢苏丽，自然也就不会好好的给他收拾尿布，有时候拉了就拉了，他也不管。可是尿布一直兜着，一直不处理，慢慢的他就超负荷了，那拉出来的屎还有尿出来的尿经常就会溢出来，蹭到床上蹭到沙发上。到这个时候啊，胭脂云就又炸了，他会狠狠的掐苏丽的屁股甚至是阴部，不掐出血是不可能松手的。这个年龄的孩子说实话拉下尿下很正常，但对苏丽来说，每一次拉屎迎来的就是母亲的打骂。所以渐渐的，苏丽也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是遭到母亲的打骂，她就会大小便失禁，直接拉在尿在裤子里。甚至有的时候胭脂云对她大吼一声，她都会吓得直接拉一裤子，而胭脂云就会更加生气，更加凶狠地掐他骂他，如此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可是打完了骂完了，最后这些衣服和尿布还是要胭脂云去洗，胭脂云呢还是不愿意管。时间一长，为了减少苏丽拉尿的频率，胭脂云就想到了一个非常恶毒的办法， 他不给苏丽吃饭，吃的少了自然拉的就少。他也尽可能的不给苏丽换衣服，甚至半个月都不换一次，这就导致苏丽的身上一直是臭烘烘的。可是苏丽身上越臭，胭脂云对他的厌恶就会越深，这就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便他已经极力的减少给小苏丽吃饭的次数，可是他还是嫌苏丽麻烦。他要求苏丽在每天仅有的一次吃饭的时候，必须得乖巧听话，不能犯一丝的错误。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实际上，哪怕苏丽在吃饭的时候说了一个字，哪怕是掉了一个饭粒儿，都会立刻引来胭脂云的殴打，并且这一整天他就一口饭都吃不上了。不夸张地说，这样的要求简直是变态。别说苏丽当时只有两岁，就算是四五岁的孩子，五六岁的孩子吃饭的时候还经常会掉饭米粒儿的。可以说他这样对待苏丽还真就是一种单纯的厌恶，对自己的亲骨肉的一种失去人性的厌恶。到了后来，随着对苏丽的厌恶日益加深，胭脂云甚至连衣服都不给她洗了，而是让苏丽自己去洗。可是两岁的孩子哪里会洗衣服呢？胭脂云就把他按在水盆旁边，把他的脏衣服扔进去，让他自己胡乱地拍打搓洗。这表面上说好听点是洗衣服，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虐待。那可是青海啊，冬天零下十几度，也不给孩子做点热水，就在冷水里面洗衣服，两只手冻得跟面包一样，一冬天下来，两只小手上全都是冻疮，稍微一碰它就裂开，往外流脓。就这样折腾孩子，那衣服肯定也洗不干净，屎和尿都在上面粘着呢，晾干了以后就继续穿。这种程度的虐待啊，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窒息，足够恐怖了，但是对苏丽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经常吃不上饭，苏丽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着由饥饿带来的头昏脑胀、四肢无力以及腹部的绞痛。她只能不停地祈求母亲，但是胭脂云根本不理她。有时家里会剩下一些饭，但是胭脂云宁可把这些饭拿去喂鸡，也不会留给苏丽。有一次，苏丽饿极了，盯着门前的垃圾桶一动不动。好心的邻居看见了，非常心疼，就给苏丽拿了一块馒头，结果苏丽刚刚接过去，还没吃上一口，就被胭脂云一巴掌打了过去，馒头也被拍到了地上。而且从这件事以后，不光不给吃饭，连门都不让苏丽出了。1990年12月10号这天晚上，邻居小青来家里借东西，可是刚一进门就发现苏丽正跪在搓衣板上，而胭脂云赶紧跑过来挡在了苏丽前面，不想让邻居看到。这样的行为反倒是引起了邻居的怀疑，他早就知道胭脂云经常虐待苏丽，于是他一把推开胭脂云，结果就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只见苏丽的小小的嘴上被缝纫线生生地缝了四针，一根根线歪七扭八地在嘴唇上穿过，鲜血早已经染红了整个嘴巴。那幅场景就像是电影里面那些连环杀手在折磨受害者，甚至很多连环杀手都不会做出如此变态的事情。邻居小青被这幅景象震惊了，他质问胭脂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胭脂云却淡淡地说，苏丽啊，趁自己不注意偷吃鸡食，那鸡食人能吃吗？自己这样做啊，是为了教育孩子，让他以后不要再偷吃东西，偷吃鸡食也不行。咱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实际情况是， 苏丽长期吃不上饭，那天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看到鸡窝里面还有一些鸡食，就跑过去抓了一把鸡食塞进嘴里。但这一幕恰好被胭脂云看到了，他火冒三丈，立刻冲过去拿出针线，一边骂着一边把苏丽的嘴巴给缝了起来，生生的在嘴唇上穿针引线啊，那能不疼吗？更何况这是一个年仅2岁多的孩子，苏丽当时疼得撕心裂肺，可是随着挣扎和哭泣，嘴巴上的针线就会被扯动，那疼痛就会更加强烈。而这还不算完，胭脂云还强迫苏丽跪在搓衣板上，直到不哭了才能站起来。于是他就这样一直跪到了晚上，跪到了邻居来家里借东西。胭脂云看到自己的罪行被邻居发现，他也有点慌，赶紧说自己马上把线拆下来，一边说着一边按住小丽的头，挑起一根线头就生生地向外拉。而这一拉，随着苏丽的嚎啕大哭，她小小的嘴巴也顿时鲜血直流。邻居实在是不忍心看到这一幕，赶紧跑回家中通知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十几分钟以后，居委会的负责人到了，只见身体瘦弱的苏丽神情萎靡，嘴巴上有一排穿针引线留下的血洞，此时还在流血。再看苏丽身上，除了大量淤青，她所穿的衣服也令人发指，那是一身破破烂烂的秋衣秋裤，脚上穿的甚至是一双凉鞋。当时大家想帮他把鞋脱下来，却发现苏丽的双脚已经被冻得肿成了面包，脏兮兮的袜子被鲜血浸透，经过凝固和冷冻已经粘在了脚上，稍微使劲想帮他脱一下，他就疼得哇哇大哭。其实在此之前，居委会就多次对胭脂云提醒，但是胭脂云一直不听，依然我行我素。现在大家看到苏丽被折磨成这副样子，全都义愤填膺，有几名男同志甚至当场冲过去想收拾一下胭脂云。可胭脂云呢，他也不是善类，当场怼回去还骂了起来。此时居委会也发现了，这胭脂云啊就是一块滚刀肉，跟他好言好语那肯定是不行，于是第二天就立刻把这件事儿反映到了妇联。很快妇联就派人来家里调查，胭脂云的恶行彻底败露了。自此一时激起千层浪，很多媒体自发声讨胭脂云，大量好心的群众亲戚和朋友都来劝胭脂云，让他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孩子。但是这种程度的曝光似乎没有什么用，迫于压力，胭脂云表面上答应，可是背地里却没有一丝悔改。他对苏丽的恨似乎已经到了骨子里，让人无法理解。西宁的冬天，平均气温-10几度，他们家一共3间房，其中2间房里有炉子可以取暖，但这2间房属于胭脂云和丈夫以及他们的儿子，年龄最小、身体最弱的苏丽只能待在最冷的3间房里，理由很简单，苏丽身上太臭，他们嫌她恶心。苏丽没有炉子，她只有一床小小的薄被，这床小薄被还是当年那个保姆给她买的。有人可能会问，胭脂云这样折磨自己的孩子，她丈夫难道就不管吗？很遗憾，重男轻女这样的事情有时候男人表现的会更加可恶，管是不可能管的。有一次苏丽蹲厕所时间长了一点，这当爹的直接就冲进厕所把苏丽生生的拽了出来，连屁股都没擦。在这样的恐怖的家庭中，苏丽的一生注定是个悲剧，而这场悲剧很快也将迎来结局。最恐怖的事情 发生在1993年3月2号。那天下午，苏丽的哥哥想吃红烧肉，于是胭脂云特意去买了猪肉回来。临近晚上，他开始做红烧肉了，精选了一些瘦肉，切成两厘米见方的肉块，焯水之后下锅，炒好糖色，再加入桂皮、八角、香叶，开始咕嘟咕嘟地炖了起来。不一会儿，就肉香扑鼻，让人垂涎三尺。此时，距离苏丽上一次吃肉已经不知过了多久了。远远地闻到红烧肉的香味，苏丽的肚子早已经咕咕地叫了起来。而上天似乎在有意地帮助苏丽。就在这个时候，胭脂云出去上厕所了，于是苏丽赶紧来到锅边，掀开盖子，小心地捞出了一块肉。但是因为太烫，他吹了好长时间才一口吃了下去。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时的苏丽有多么的满足，因为就在他刚刚吃下这块肉的时候，胭脂云就回来了。看到苏丽偷吃肉，胭脂云暴跳如雷，他冲上来一把拍掉了苏丽手中的勺子，又一把揪住了苏丽的头发，用力地向墙上撞去。仅仅这一下，苏丽就头破血流，鼻子不停地出血。而胭脂云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撩开苏丽的衣服，一把掐了上去。可随着苏丽疼得直掉眼泪，胭脂云的怒火也越发旺盛。此时，他一下子看到了还在冒着热气的油锅，一个可怕的想法窜了出来。他再一次抓住苏丽的头发，用腿夹住苏丽的身体，然后一只手捏开苏丽的嘴，另一只手舀起一勺热油，直接灌进了苏丽的嘴里。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宪兵队对中国人曾经有过一种酷刑，叫灌刑。顾名思义，就是往人的嘴里灌东西。他们灌的往往都是凉水、辣椒水或者是油，直到把人的肚子灌满了，或者把人灌死了，才会罢休。而胭脂云的行为比日本人还要可恨。日本人对待的起码是陌生人，而胭脂云对待的是自己的亲骨肉。日本人往人的嘴里灌的是凉水、辣椒水和油，而胭脂云往苏丽的嘴里灌的是热油。这一勺热油灌进去，苏丽顿时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但是因为嘴里有油，他一呼喊反倒让不少油喷了出来，溅在了胭脂云的手上。胭脂云被烫了一下，顿时怒火中烧，又舀起第二勺油，恶狠狠地灌了进去。苏丽极力扭动自己的身体，但是根本无法挣脱。几个小时以后，苏丽从痛苦中迷迷糊糊地醒来，她感到极度的饥饿，于是她可怜巴巴地找到母亲，想要点吃的，但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说话了。而胭脂云根本就没有理他。其实就算胭脂云大发慈悲给他一点吃的，这个时候的苏丽也根本就吃不进去，因为他的食道已经被热油严重烫伤，每吃一口都会伴随着钻心的疼痛，而且还不一定能顺利地咽下去。在之后的几天里，胭脂云偶尔会给一些剩饭，苏丽虽然非常饿，但是大多数时候也只能吃一小口，然后就再也吃不进去了。我们永远不知道他的食道和胃到底伤得有多重，直到事发的第七天。那天早晨，苏丽突然开始拉肚子，这几天他本来就没怎么吃东西，可那一天却连续拉了五六次，甚至最后只能拉出一些黄色的水。但胭脂云是不可能关心他的，他不仅不关心，还觉得苏丽恶心，甚至还拧苏丽的耳朵，拿出一根棍子抽打苏丽的屁股，嫌他脏。这几天以来，苏丽每时每刻都在被疼痛折磨，此时母亲的抽打反而显得没有那么疼了。到了晚上，他疼得下不了床，祈求母亲给他拿一点水喝。 胭脂云骂骂咧咧地给他拿了过去，但是因为嗓子实在是太疼，苏丽只喝了两口就喝不下了。于是胭脂云又是一巴掌打了过去，他觉得苏丽在故意地折腾自己。这一次苏丽没有哭，因为这一巴掌远不足以抵消他的嗓子、他的食道那股钻心的疼。他只能颤颤巍巍地倒在床上，裹紧被子，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几个小时以后，3月10号凌晨1点左右，苏丽起床尿尿，他小心翼翼地爬下床，还没坐上尿盆，就痛苦地摔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苏丽说的最后两个字是妈妈，她仅仅喊出了这两个字，然后就永远地走了。隔壁屋里的胭脂云听到了这声呼喊，她骂骂咧咧地起身过来查看，粗暴地把苏丽的身体拽起来，却发现苏丽已经气若游丝，不出几分钟就彻底咽了气了。到这个时候，胭脂云才终于慌了起来，他赶紧扒下苏丽身上的破烂的衣服，粗暴地清洗了一下苏丽的身体，然后给她换上一身她哥哥穿剩下的干净点的衣服，接着假模假样地报警求助。不得不说，这胭脂云他不光是坏，而且非常蠢，难道换身衣服洗一下身体就能洗脱他的罪责吗？妈妈打孩子难道真的就只是家务事吗？当然不会。可即便如此，胭脂云最终的结局相信也会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在民警赶到之后，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因为在苏丽的全身上下除了脚上，再也找不出一块没有淤青的地方了，除此之外就是大片的冻疮，其中大多数已经开始流脓。她的嘴唇和下巴已经被烫得翻了一层皮，大片水泡已经破裂，脓水和血水凝固在四周，看起来非常可怜。于是胭脂云被警方逮捕，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年刑法中虽然规定了虐待罪，可根据当时的规定，虐待家庭成员致其重伤或死亡，判处2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当时就根据刑法中规定的最高刑期给胭脂云判了7年。当时是93年啊，那时候的刑法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胭脂云的行为是有可能会同时构成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甚至是故意杀人罪。也就是说，如果放到今天，他是有可能被判更高的刑期的。只能说胭脂云这个人运气还不错，生了个好时候。但是平心而论，7年的确是有点轻了，因为自始至终胭脂云都没有对苏丽的死亡表现出哪怕一丝丝的悲痛和愧疚。不仅如此，在2000年胭脂云出狱之后，他还做了一件极为丧心病狂的事情。胭脂云觉得自己丢工作、坐牢、被嘲笑、被媒体报道、被千万人骂，都是苏丽害的，所以他出狱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女儿的尸骨进行报复。他亲手刨了居委会为女儿置办的坟墓，还把苏丽的骨灰挖出来撒在地上，狠狠地踩了一脚，之后扬长而去。先不说这是自己亲生女儿的尸骨，毕竟这个人他已经没有什么人性可言了，就单说他这个行为，其实也已经构成了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犯这个罪最高也能判3年。只不过这个胭脂云到底还是怂了，她为了逃脱法律制裁，带着丈夫和孩子连夜逃离家乡，至今不知所踪。只是可怜了小苏丽了，生不逢时，生不逢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都还在呼唤妈妈，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两个字居然是妈妈。但是胭脂云辜负了他，从他出生的那一刻，他的妈妈就已经辜负了他，这个女人也不配被称作妈妈。我是大碗，小苏丽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百度百科、搜狗百科、人民公安报、知乎以及相关新闻媒体。本期内容是结合上述媒体资料二次改编演绎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我是大碗，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